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网上可以一起在你面前可以敬拜你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求上帝的话真的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下个月就满73岁了，所以过去我觉得，今年是我一生里边觉得最活得最精彩的一年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。没想到，今年里边年初的时候，我跟师母都先后进到医院里面去，然后也没想到，差不多大半年，我们没有进到餐馆里边吃过饭，也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握过手。去买东西吗？好像匆匆忙忙，捡到自己要买的东西就跑了。你看，这个生活真的改变了很多。我不晓得你习惯没有，我到现在还不习惯，没机会面跟面的碰我们的，见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跟他们聊天，跟他们分享，只是网上见过面。祷告会也是，团契也是，通过电话网上看一看，还好我网上可以看到大家的面孔，也不错了。但是要大家聚在一起真的很难，我也不晓得哪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重拾从前的生活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发觉很多人都好像我一样很紧张。不晓得每天看的数字，每天看的人的数字，病人的数字，我们就跟紧的。我不晓得，在单单在美国里边，死掉的也23万，跟紧的，这个不晓得数字啊。哪个时候在美国里边死那么多人？我不管全世界，全世界更大，死了多么多人。或者在我们的圈人当中，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，都有人着 COVID-19 病过去。我听医生说，这个23万不止23万，只是这就是人类集结从 COVID-19 死掉的人23万。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是基督徒，有多少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怎么办？然后我不晓得过去2个礼拜里面你们活得怎么样，平安吗？紧张吗？忧虑吗？我记得我11月3号晚上教会祷告会完了之后，我一直在看选举的结果，所以一直看一直算，算到半夜的时候，我算到Donald Trump 有304票还是305票。那我就很安心了，我就睡觉。哎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翻了，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。竟然我昨天晚上算的，今次要早上一看结果完全不同。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紧张，我们一直看新闻，一直去分析，一直看消息。我不晓得你当时的情况，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我觉得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。原来越来越多的事情告诉我们，里边真的很复杂，里边真的有很多不法的违法的事情发生，所以那个选票的那个距离越来越大。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看见，你们都晓得。这是我们这美国的选举，不单是美国要选一个总统，全世界的关系，全美国投票的人数比过往那么多年都高，因为美国人都关心今年的大选的结果是。我想的不是选哪一位做总统，哪一个不做总统，选的是两个治国的理念跟方向完全不同。我不晓得你选择哪一个，我选择的从我的信仰的角度来选择，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，所以我希望帮邓小平来做总统，但是事实也不是。为什么呢？越发越过，那么多两个礼拜来那个情况越来越，我们看清楚背后的原因。那个时候我就紧张，我说哪个做总统不重要，但是选举的过程当中里边的事发生的事情还是重要。有哪一个力量可以背后做那么多的事情？现在发觉不但是美国，外国西班牙都在里边参与这个造假的那个运作里边。我相信有哪一个力量那么厉害可以干涉美国的选举，和影响美国的选举那么大？那个是我觉得最怕。你不晓得，你当我看到上一任天主教驻美国的主教那个维格勒，他写了三封信给 Donald Trump， 其中一个主意，一个重点是说，这是政策大战，这是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的大战，要 Donald Trump 站起来，上帝会帮他。对，我要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幽暗，这个是幽暗的世界跟光明的世界见证，不是谁当总统的事情。我不晓得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看到发生的事情，有一次我在街里边穿了一个衣服，那个衣服是很多年前我在三藩市的时候，为着那个翻音，一男一女的翻音来游行的那个时候穿的。有一次我穿的那个衣服，人很诧异的看着我，因为我的衣服是前边是 man and woman， 后边是一男一女。有人又走到我面前，拍拍我的过头，肩膀，动起手指动，很棒。如果有一天，好像三藩市一样，男生可以进到女生的厕所里边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再没有毒品了，因为所有毒品都是成为食品的时候，吃本成为合法的食品之后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多州里边大麻都合法了，可是还没有。你没看见我们现在不用吃大麻，我们很多 soft drink， 很多饮料里边都含有大麻，很多糖果里边都含有大麻。我们不晓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很恐怖，很可怕。所以这两个礼拜我觉得哇，心情很不好。当我看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，我就得到安慰。所以今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这样过去有这个担心的感觉。我们不担心，担心我现在生活的改变，我担心着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孙下一代他们的改变是怎么样，对吗？我已经73了，见上帝的时间也不会很短了，但是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？是我们想的世界吗？是我们要的生活吗？是要我们的信仰可以更自由吗？所以一连串越想越多，越来越担心越紧张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书四十章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所以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。哇，这个非常美丽。今天我选的是四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这里是一个中心，就是说上帝要安慰他的百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 先知以赛亚书49:39，那个那里讲到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。到40的时候，他们还没被掳，还没被掳去。但是39已经讲明了，他们会灭亡，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。那个时候他们就很担心，他们很忧伤，他们很恐惧，仿佛我们现在如果黑暗的势力转管了美国全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很担心。现在还没有，快了，有可能了。你看到很多现象都变成这样子了，就好像当天以色列上帝告诉他们你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产生的那种恐惧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做手术哈。今年我做手术的时候很奇妙，手术开始的时候麻醉师到了我房间里面跟我聊天，了解我的情况，打了我一针就走了。我对麻醉师说，麻醉医生说，哎呀，你让我睡觉，但是你要让我醒起来哦。他就笑一笑 relax 就走了。正常来说他打完针让我舒服轻松一点的推到手术房里面去吧。当我推进去的时候我还清醒的，通常推到手术室里面你就晕晕坨坨，不晓得以后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推进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医生迟到，那个手术的医生迟了大半个小时，因为他告诉我他堵车了，在 highway 里面堵车没来，就让我在手术室里面看到整个手术室里边的设备的那些机器啊，什么乱七八糟很多东西啊，十几个人有六部那个电脑在一边，有 X-ray 什么还大堆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哇很可怕，越来越担心，越来越清醒的时候越来越担心。手术还没完，还没开始，因为我知道要做手术，因为我知道不晓得手术成功不成功啊，对吗？就好像现在以色列要知道他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很担心，他们很忧愁，他们很害怕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情况的时候，虽然还没到，我们知道如果黑暗的世界掌管了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，我们的子孙会怎么样，整个世界会怎么样。当然你说这都不是关我的事情啊，尤其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们不谈政治的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谈政治，我们不能不关心，我们不能不知道政治，因为政治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我们的事，我们要了解它，我们知道它，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所以所以当时情况也是这样，他们很担心很害怕。所以一开始的先知说，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安慰你的百姓。你看这里说你们的神是众数，那个神也是众数 Elohim。 Elohim 这个神出现过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神跟这个神 Elohim 是同一个字，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2606次。有人说这个是 majesty plural， majesty plural 是怎么说呢？是最高尚最圣洁最 highest 那个称呼那个神，认为他是全能的全知的权威的神上帝。所以这个神出现说，你们不是我，是所有以色列人全民的最高的上帝。这里说先这样，你要安慰什么？安慰我的百姓，百姓这个是众数。当两个字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以赛亚书里边所出现的这个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，我的百姓，第八节他的自己的羊都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表示什么？ 表示上帝跟他的百姓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在里面。然后就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。安慰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奇妙，这个字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字代表喘气，喘不过气了，很心急啊，好像我们跑步跑完之后我们一直喘气呼吸不来，叹息哀叹忧伤说不出话的那个心情叫安慰。比方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，上帝不是说我看见人犯了罪心里边难过，我就后悔做人了，那个是上帝的心情跟安慰的心情同样，就是说当人上帝是个什么，上帝一个受苦的上帝，因为上帝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面很苦，他心里面很难过，他心里面难过到很后悔做了人，做了一些犯罪的人，做了一些人离开他的人，所以神对人叹息了。所以我们说上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，当上帝看到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的时候，他的心更难受。今天我的教会也是受苦的教会，他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，看到他的百姓受苦，当他耶和华上帝看到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，他的心非常非常焦急，所以他说你们要安慰他们，因为我很焦急看到他们很担心很害怕很受苦的样子，所以这里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百姓是什么？我的百姓说他跟上帝跟我的关系非常非常好，他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子民。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说呢？何西阿书第九章，何西阿书第九章里边，何西阿的儿子改名叫罗阿米。罗阿米是什么意思？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百姓的意思。我上帝要何西阿将他的儿子改名成罗亚米，他们不是我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因为百姓在罪恶当中，他非常后悔，他非常忧伤，他非常难过，所以就是说当本来他是我的神，我的子民，我的百姓，我生他的，但是现在他不是我，他非我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犯罪。所以先知上帝要先知说你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耶路撒冷，上帝用耶路撒冷来表示他的子民，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居所，对吗？是神住的地方，是神的选民。你要对我的选民说安慰的话，对他说见证的日子已经满了。什么叫见证的日子已经满呢？见证的日子已经满就是说受苦的日子已经满了。打仗是苦差啊，是苦役啊，谁喜欢当兵，谁喜欢去打仗呢？没有啊。和平的时代里边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打仗，所以要打仗的时候，要当兵的时候，都是一个苦役苦差啊，苦差啊。所以打仗的人希望有一天打仗完了结束了，军队会回家了，那是最好。所以耶和华上帝告诉先知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，告诉他们见证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你们受苦的日子已经完了，够了，你们再不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你们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。哇，这个是先知安慰百姓的最大的一个安慰，说因为你受苦的日子已经满了，已经完了， 把你的一切罪都已经赦免了。因为他为自己一切的罪，耶和华在他手中加倍的受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加倍，是三倍、两倍。因为我们犯的罪，我们加倍的，应该是加倍的受罚，但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。那这就是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，为着我们犯罪，他心灵焦急，他难过。为什么？他看到本来他做的让我们幸福的美，听他的话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犯罪，所以他难过焦急。我们本来是上帝所拣选的民，但是我们犯罪背离了上帝，所以上帝说你要安慰他。不但是安慰他，我说你的受苦，你的受难，你再没有苦的日子可以过了，因为我要赦免你的罪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经历的一样的一个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犯罪，但是上帝说本来你是受加倍三倍的受刑罚，但是我今天赦免你的罪，你再不受苦，再不受难。所以这是安慰的话。接下来先知好像听到天上的天使对话讲话的一样，他说什么？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收平我们神的道。一切的单花，大小的山冈都要填满，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成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行在其中。这也用旷野跟沙漠，旷野跟沙漠是大片的荒地，表示上帝要收平它，要行在其中，这是上帝大呼清的一个预表。在刚才我一开始的说四十章里面讲到的主题，说是罪恶当中有赦免，沙漠当中有盼望。我们罪恶，我们犯罪，上帝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然后在旷野当中荒芜人烟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盼望，因为他在旷野里面预备神的道，在山洼跟高岗里面都要削平，要成为平坦的地，让耶和华行在其中。然后第五节他不讲多了，不再说多的话，直接进到主题里面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旷野里面要预备神的路？为什么沙漠要收平成为神的道？为什么山洼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五节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这是先知安慰的话的重点。神可以收紧旷野、沙漠、山洼、高岗、山冈，为着要显明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美国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我相信那个大主教维格尔所写给 Donald Trump 的信里面讲的，这是政策的征兆，最终神会站在光明之地，要见证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我不讲多，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回去看看，上网去看，有两个机构，一个是光明会，一个是共知会，共是共产党的共，知是救济的知，会教会的会，一个是光明会，你上网去查查。 我几年前我就翻这个资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启示录，当我查启示录的时候，我看里面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最近又翻来看，因为看到大主教讲的光明之子、黑暗之子的时候，我就在翻背后这个黑暗的世界是什么。我不晓得相信不相信，但是这里说旷野、沙漠、山洼、山岗都要收平收好，为着耶和华要行在当中，目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。显现做什么？凡有血气的人都一起看见，就是黑暗之子、光明之子，什么人都可以，有生命的人都可以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口中所说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教导我们，先知讲安慰的话是要我们的罪被赦免，我们旷野不平坦的路要收平，要耶和华的荣耀显明在当中，最后他要得胜这个黑暗的基督。然后第二又听到另外一把声音说，有人说你喊吧，另外一个人说我喊什么呢？是说凡有血气的人都正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好像野地的花。哇，多美丽啊！啊，用有凡有血气的人，我跟你都是草，美丽，我们的美容都好像这种野地的花一样就好，对吗？表面上我们都盛开的花跟盛开的草，但是第七节讲到一个结局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是耶和华出手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要做事情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要铲除他们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要出来将荣耀显明的时候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就好像干地的野花、干地的草，当干旱日的夜干的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草就枯干了，野花就凋谢了，对吗？如果你去家郊的时候，家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家郊是夏天不下雨的，冬天才下雨，所以夏天所有的花草树木山都是黄，全都是黄的，那个山上的草全都是黄，因为没水嘛，干旱的热的风，干旱的风吹，那草都不生的，山上所有只是剩下一些还坚强生的那个树还在，全山都是的。为什么？虽然花跟草都是长得很茂盛，但是耶和华出手的时候，耶和华将他气吹在其上的时候，百姓常言是草，草就是草，野地的花也是野的花，虽然当多茂盛多坚强，但是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的时候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唯有什么呢？唯有耶和华上帝的话才永远立定。接下去，这是说三个事情：第一，报好信息跟西安的，你要登上高山；报好信息跟耶路撒冷，你要极力的声援。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罪被请救过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说，你们要登上高山，在锡安山上边向耶路撒冷大声的见证耶和华怎么去拯救你，耶和华怎么去将你的罪赦免，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，我们信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罪被赦免一样，我们将这个见证大声的向别人传出去。第二，你扬声的时候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耶和华是大能者，我的棒柄成为他的掌权，我的赏赐也在哪里，我的报应也在你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很重要。当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怕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天使对等待当中的玛利亚说，你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。天使在那些旷野里边牧羊的人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我要将一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你，是关乎所有人的。以赛亚又对他的百姓说，你们不要胆怯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神必来报仇，必将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要惩戒你们。其实他也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说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救赎你，我曾经叫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以赛亚书43:5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当你做见证的时候，当你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将你展示自己怎么从罪人被拯救过来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你所讲的是上帝，他是大能者，他是掌权的。然后第三，就是说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，他必将羊牧养自己的，他必将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将他的罪疾在他的怀当中，慢慢的养护、颐养他。所以整篇诗篇在整个信息里面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在一个沮丧当中、失望当中、困难当中、病痛当中，我们都要忘记，他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子民。虽然我们那么叛逆，那么不听他的话，那么犯罪，但是上帝施恩给我们、赦免给我们。但是有一样，我们经历了上帝的赦免、救恩的时候，我们要将我们的见证传扬出去，去安慰那些应该受安慰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说，我们谢谢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边，求上帝真的安慰我，安慰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，因为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上帝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站立的时候，高声大声的传扬耶稣基督已经拯救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要归向你，相信你，依靠你，顺服你，遵从你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